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46章，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。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我曾目睹在我左侧有一片旷野，然而现在一定深入了旷野的内部，因为我完全看不见美丽泛蓝的约旦河，也看不见沿着两岸一片绿油油的植物。我所在的地方除了寂静什么都没有，放眼望去只是石头和焦干的黄土，不时被风扬起，形成小小的漩涡。这股干燥和热力就像发高烧的人口里吐出的热气。漫天的飞沙走石，若被吹进了鼻孔或咽喉里，会让人窒息和难受。这里只有少数几棵荆棘和灌木丛，奇异地生长在这寸草不生的地方。天空是无情的艳阳，下地是干旱的黄土，四周布满了石头和死寂，这就是我眼前的自然景观。有一块巨大悬空的岩石，像是个不完全的山洞。为了不让太阳晒伤，耶稣坐在洞口的石头上，背靠着岩壁。我内在的声音说，耶稣坐着的那块石头，同时被他用来当作枕头和跪凳，以及在旷野寒冷的星夜中，耶稣用外氅包裹着全身，在这里短暂休息的地方。我发现他从纳扎勒带来的干粮袋已经折叠起来，搁在他身旁，领悟到玛利亚放进去的食物早已用尽。耶稣的脸色苍白，看起来相当瘦弱，他的手肘放在膝盖上，两手紧握食指交扣，并低着头默想。他偶尔抬起头来环顾四周，或仰望天空及正午的烈阳，然后又闭起眼睛，似乎有些头晕目眩的样子，便靠向背后的岩石。我华多达看到撒旦那张丑陋的面貌出现，他并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有犄角和尾巴，他像个贝都因人，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幽牧的阿拉伯民族。他披着长袍和大氅，包裹着头巾和面罩，头巾的两端由他的面颊垂到肩膀，只见到一小块黑色三角形的脸裸露在外面，薄而扭曲的嘴唇，深黑的瞳孔和空洞的眼窝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他的两眼透视着人心的深处，然而你从他的眼睛却又看不出什么，真的很玄。反之，耶稣的眼神，他的目光不但令人陶醉，而且充满了吸引力，能读出和看透你的心灵。同样，你也能从他的眼睛看到 他内心充满了对你的怜爱和仁慈。耶稣的双眼能抚慰人的心灵，然而撒旦的双眼却是双刃的匕首，刺杀你及烧伤你。撒旦走进耶稣说：你独自一人。耶稣看着他没有回答：你怎么来到这里？迷路了吗？耶稣又看了他一眼，仍然默不作声。如果罐里还有水，我会给你一点，可是我自己也没有了。我的马死了，必须徒步走到浅滩那里才有水喝，也会有人分食面包。我认得路，我带你去。耶稣置若罔闻。你不回答我，你知道如果留在这里你会死。已经起风了，将有暴风刮来，我们走吧。耶稣紧握双手，默默地祈祷。啊，原来是你，我已经找你很久了。自从你受洗后，我便一直观察你。你在呼求那永恒者吗？他离你很远，你现今是在世上，在人间，而统治人类是我。我觉得你很可怜，我想帮助你，因为你是那么好。你来只会白白牺牲，人类会因为你的善良反而憎恨你。他们除了金钱、宴乐、肉欲之外，什么都不懂。牺牲和刻苦以及服从对他们来说，要比这荒野更为枯燥，全都是废话。在这里只有毒蛇伺机咬人，还有豺狼等着撕碎猎物。跟我来吧，为人类受苦没有价值，我比你更认识他们。撒旦坐在耶稣对面，以恐怖的眼神打量着他，蛇一般的嘴脸讪笑他。耶稣保持他一贯的缄默和祈祷。你不信我，那你就错了。我是世界的智者，能当你的老师，教你如何得逞。看，重点是获得胜利。当我们以权势征服世人，蛊惑世界，让人类着迷之后，就可以任意摆布他们。但首先，我们要变成他们心中所喜欢的，相视他们。我们必须哄骗他们，让他们相信我们欣赏并顺从他们的愿望。你年轻又英俊，先找个女人。我们总是应当先从女人开始着手。当初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让厄娃违背天主的命令，我应该用别的方法使他为更得心应手的工具，也许我就能够战胜天主。那时我做得太急促，可是你，我曾以天使的喜悦瞻仰过你，当时的爱还有一点存留在我内。我会教导你，但你一定得听我的，好利用我的经验。为你自己找个伴侣，在你不能成功的地方，他能。你是新亚当，你该有你的厄娃。如果你不认识什么是肉欲， 你怎能了解和治愈他们？难道你不知道肉欲是贪婪和蛮横的根源吗？为什么男人想要统治，希望拥有财富和权势？只因为他们想占有女人。他像只云雀被发亮的东西所吸引。金钱与权力正是吸引女人的两面镜子，也是世界上罪恶的根源。看，在成千上万的罪行中，90%是来自占有女人的饥渴，或来自某个女人过分狂妄所致，因为男人不能完全满足她，或不再满足她的渴求。如果你要知道生命是什么，找个女人吧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医治人类的许多病态。你知道，女人是美丽的，在世上没有比女人更美丽的东西。男人有思想，有能力，可是女人呢？她的思想是香水，她的触摸像妩媚的花朵，她的优雅是醉人的醇酒，她的柔弱好比一束丝绸，像是婴儿的毛发卷曲在男人手中。它的抚慰是一股力量，倾注在我们的体能之上，使它点燃起来。每当我们躺在女人的身旁，她如同花卉般投身在我们的怀抱中时，所有的痛苦、疲倦和焦虑完全一扫而空。我真笨，你饿了，我却和你谈女人，你已经精疲力尽，对世上的芬芳，受造物中的花朵，给爱和激发起爱的这个果子毫无兴趣。那么你看，这些石头既圆又滑，在夕阳的照耀下是否像面包？你既然是天主子，只要说一声我要，他们就会变成香喷喷的面包，就像妇女刚从烤炉取出来的新鲜面包一样，可作为今天的食物。而这些相思树，只要你愿意，也会长出甜蜜的水果和枣子，供你充饥。你是天主子，天地的主宰，大地会屈服于你的脚前，使你不致饥饿。你难道没有发现你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？一提起面包，身体就开始摇曳。可怜的耶稣，变得这样软弱无力，连行个奇迹的体力都没有了吗？你愿意我替你效劳吗？我并不能与你相提并论，但我还可以为你做些事。情愿往后的一年失去能力，也愿意服侍你，因为你的善良。何况我常记得你是我的天主，虽然我现在丧失这样称呼你的权利。你祈祷帮助我，使我能住口。人生活不只靠饼，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。魔鬼怒火中烧，他咬牙切齿，握紧了拳头，然而瞬间他又试图克制自己，勉强从齿缝中挤出一丝笑容。我了解，你没有世上的这些需要，你也感到厌恶，不屑使用我， 这是我应得的报应。然而你看，在圣殿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会发现，就连司祭也不拒绝在灵性与肉体的事上妥协，毕竟他们是人而非天使。你为他们行一个属神的奇迹吧，我会带你到圣殿的顶端，你可以在那里改变容貌，变得更加俊美，然后召唤一军团的天使，要他们以自己的翅膀编成你的脚凳，把你慢慢地放在最大的广场上，让众人见到你，便忆起天主确实存在。因为人的记忆力，特别有关属灵的事，是那么的薄弱，所以偶尔需要一些来自天主的启示。你能想象天使们将会是多么高兴，为了保护你的脚，形成天梯，让你漫步走下去。经上说，你不可试探上主，你的天主。你了解，你的显现将不能改变什么，而圣殿仍然是个市场，充满了贪婪和各样的腐败。你天主性的智慧让你知道，在圣殿里服务人员的心是毒蛇的窝，他们相互厮杀，只为了生存，也只有人的权势才能制服他们。好吧，来朝拜我，我就将大地赐给你。亚历山大、居鲁士、凯撒，过去和现在所有的帝王与你相比，他们只是微不足道、旅行商队的头目，因为整个世界将服属在你一人的权杖之下。还有与世界国度同来的财富，一切地上美丽的东西，例如女人、骏马、军队和庙宇。当你成为万王之王和全世界之主时，你就能在各地方树立你的锦旗，全民和所有的司祭和都要服从你，尊敬你。各阶层的人都会恭敬你，以及服侍你，因为你将成为最有权势、唯一的主宰。只要朝拜我片刻，好满足我这渴望被朝拜的欲望吧。这欲望毁了我，使我堕落，它一直存留在我内，持续着燃烧我。地狱的火焰若与在我内燃烧的欲望相比，像是早晨的清风，而这欲望就是我的地狱。一会儿，你只要朝拜我一下，基督，你是良善的，让我这永远被诅咒的能得到瞬间的快感，让我能体验一下做神的感受。此后，我就会终身侍奉你，听命于你。只要一会儿，我就不再折腾你了。撒旦跪在地上哀求耶稣。耶稣站起身来，由于长时间的守斋，显得更加清瘦和高挑，他一脸严肃和尊威，双眼像两颗发光的蓝宝石。当耶稣说：“滚开，撒旦！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上主，你的天主，唯独侍奉他。”他的声音像雷电 从岩石洞里蹦出，传遍整个荒野。撒旦歇斯底里大喊一声，他满怀怨恨跳了起来，七窍生烟的样子非常恐怖。他逃逸时发出最后的嘶喊。耶稣精疲力竭地坐了下来，他把头靠在身后的岩石上，浑身汗流浃背。天使从天而降，在山洞前轻拍他们的翅膀，好洁净洞穴中的空气，并带来了宜人的清风。耶稣微笑地睁开了双眼。我华多达并没有看见他用餐，但我想他是借由天堂的芬芳获得了滋养而重新得力。太阳西下，耶稣拿着空的干粮袋，由天使在上空翱翔陪伴，并供给他柔和的亮光。夜幕已经低垂，耶稣向东北的方向前进，他步伐平稳，并且恢复了以往的神情。由于长期守斋，看起来更有苦行者的形象，虽然面容消瘦和苍白，但两眼流露出超拔的喜乐，而这喜乐却不属于世上所能有。耶稣说，你华多达已经看到，当撒旦出现时，在平凡的外表下装作一副善良体贴的模样。如果人的心灵是警醒者，特别和天主有灵性上的交通，他们会觉察到危险，那警告令他们慎重行事，准备抵抗魔鬼的阴谋。然而灵魂如果分心走逸，不与天主紧密联系，沉迷于肉体的欲望，又缺乏祈祷的助佑，致使天主的能力不能借由祈祷注入心中，为此他们就不容易觉察到那不着痕迹、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危险的陷阱，而坠入圈套中，那时他们就难以自拔了。撒旦征服灵魂两种惯用的伎俩，就是借由色情和贪饕。他往往先从物质方面下手，当他在这方面征服了人，便转向攻击人精神的层面。首先从伦理道德方面，他灌输人骄傲和贪婪的思想，进而攻击人的神魂，夺取人对天主应有的爱和敬畏，取而代之的是追逐对人的爱来代替对天主的爱，即爱人胜过爱天主。而这种对人的爱往往指的是不符合天主的旨意、不道德的情爱。那时人便在灵魂和肉体双面向撒旦屈服，为的是贪图自己的渴望和享乐，堕落到无法自拔。你看到我当时怎么做，只有缄默和祈祷。缄默，因为如果撒旦走进我们，开始他的诱惑工程，我们必须忍耐，不能轻举妄动，也不要流露出软弱和恐惧。我们的坚定拒绝，并以祈祷来对抗他的诱惑。 不要浪费时间和撒旦争辩，那是无益的，他会赢，因为他善于狡辩，只有天主能战胜他，所以你们必须求靠天主的帮助，让他为你们并透过你们说话。你们一定要向撒旦出示我耶稣的名字和十字架的标志，但并不是写在纸上或雕刻在木头上，而是刻骨铭心，不但要写，还要铭刻在你们的心中。每当撒旦暗示或迂回地指出他与天主相似时，你们要立刻以经上的话回答他，他就会无法忍受。在战争结束后，凯旋就跟着来临，天使也会来服务和护卫那胜利者，免遭撒旦的毒害。天使要以属天的甘露连按带摇，以致外溢的恩宠倾注在那忠信得胜的孩子心中，使他复苏，并以天主的降福抚慰他的心灵。你们应当下定决心克胜撒旦，信赖天主和他的援助，相信祈祷的力量和天主的慈爱，这样撒旦就不能加害于你们。平安去吧，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华多达叙述其他的部分，好使你欢喜。